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请那个 David 打一下刚刚宁愿有耶稣的第三段，那个刚刚唱的诗歌的第三段，里面有一段是恩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艳，远比蜂房蜜更加可口甘甜。啊，我们想我们来到主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要请你做一个实验，就在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将你那个比蜂房蜜更加甜美的这颗心灵现在充满在我的心中。然后呢，啊，我们待会要互相问候。啊，这一次的方式是比较困难，但是这是我上午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突然看见呢，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妈妈，她脸没有笑，但她的眼神是笑的。所以呢，待会请你跟旁边的人呢，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你握着她的手，用你的眼神跟她笑。那你一定说，孙牧师你在开玩笑。那你如果装不出来的话呢，你就笑一笑，互相拥抱一下。好，我们来互相问候一下。我想母亲节快到了哈，这天底下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微笑的眼神，从你心里面笑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啊，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那个请 David 打一下哈。好，其实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一的生命哈。那啊，大家都记得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大家一起经历的一个音乐会哈，我们在中间有快一半的人啊去过这个音乐会。啊，音乐会、布道会，我们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很多次呢。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感受到啊，有一些神做了一些不大一样的东西。啊，我们在预备这个音乐会的过程里面呢。啊，我们就先为附近的众教会祷告，然后呢，啊，我们到祷告说，主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教会呢？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希望是蒙你喜悦的。那就在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呢，我就感受到一些事情，就是啊，教会跟教会之间呢，有一些隔阂是啊。需要处理的，但是呢，这些隔阂、这些困难呢，很明显的又不是短期间能够突破的。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这个怎么办呢？”哦，我估计一下，大概有四个教会中间之间有一些隔阂。但是呢，啊，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神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在那个操练。不管你今天心情怎么样，那你说，哎，我心情可能很不好啊。那苏牧师，你跟我说要一个微笑的眼神，这个是挤出来的，这没有可能的。哦，我想神就是做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合一也是说穿了，对人类的历史是违反人性的，人的本性不是合一的。当我们一起在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教会跟教会之间，有时候他也没有做到神所要求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精神。那神到底会怎么样的突破呢？那这次啊，音乐布道会完了之后呢，啊，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一点一滴在突破教会跟教会之间的隔阂。那其中呢，有一件事情。啊，我就不特别指哪一个传道人或哪一个教会哈，我想我们希望看见的是神做的一个大的一个图案。有一件事情，我就说，我就要为那个教会、为那个传道祷告。 我知道他碰到一个困难啊，他从这个教会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那我就在祷告说，主啊，你会怎么在合一的这件事情上彰显出你的荣耀呢？那后来我经过这样一个月过来呢，我就看见神做的事情实在是奇妙无比。我就看见啊，我们有一个机会呢啊，因为我们在一起服侍过之后呢，我们就很感受到很珍惜说，众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合在一起服侍神，实际是一个最甘甜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来有一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团契，几个不同教会就聚在一起。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是到一个传道人的家中，然后呢，这个传道人跟他的师母呢，哇，我这真的是昏了哈。我们带的菜是不太多，但是他们两个呢就煮了很丰富的菜，而且呢我们到那边等了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等他们把那个菜煮出来哈。那我们就在旁边谈，他们聊。那我就看见，当一个神的仆人，他这么用心的摆上的时候，看到他跟他太太真的是在那边炒啊煮啊炒啊，我说哇，你们真的是感谢主啊，你这样的愿意摆上，愿意这样把你的心把你的所有一切摆上。然后我就看见这个教会跟教会的一些隔阂就一步一步的被神的慈爱跟恩典所融化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是很自然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见那副实际的神正在做的事情演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那段话，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的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般。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感受到教会跟教会之间开始合一的时候，那个甘甜，那个合一的甘甜，实在是我们在地上所渴慕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在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只是一个阶段而已。通常神所做的合一是从我们内心跟神的合一，然后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合一，在教会内部的合一，然后再进一步演变到众教会的合一，然后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神应许说主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合一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一次，有很多时候，我不晓得啊，弟兄姐妹有什么感受哈？你在教会待越久了，不管你是慕道友，或者是信主很久的朋友，你会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世界上，不要讲外面的，就是教会里面的跟教会外面的这个众教会这个合一，事实上不是常常看到的事情。有一个牧者呢，是在加州的一个牧师叫 Larry Osborne 他最近 有一篇文章讲到合一，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合一是什么意思？合一是可能是可以往三个方向考虑，第一个是教义上的合一，第二个是关系上的合一，第三个是理念上的合一。他提到说，教义的合一的时候，不代表我们所有的神学立场都要一样，但是代表我们愿意合起来同意一个信仰的告白。关系上的合一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代表我们能够和谐相处，团队一起来解决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个性的差别而造成更深的冲突。理念上的合一是在优先的次序上跟事工的方法上有基本的认同。那这个牧者就讲到说，教义上的合一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关系上的合一就需要时间了，理念上的合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酝酿。 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点呢，其实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后半段。我在列的这个讲道大纲里面呢，你会看到有四个点，今天其实我们是集中在前面两个点。忠于真理，拦阻虚谎，这是在谈到合一的标准，做圣洁的器皿，谈到合一的关系，最后挽回抵挡的人，是谈到如何建立一个合一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中在忠于真理跟拦阻虚谎的这两个角度上。什么是合一的标准？什么才是真实的合一的生命呢？他这个，我们先我稍微调一下次序哈。我先来谈什么是拦阻虚谎，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忠于真理。所谓虚谎呢，就是谎言的意思，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合一呢不够深，而且甚至不是真实的合一，甚至于是用次要的东西或者虚假的谎言来取代最重要的。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呢第十四节就这样讲，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然后你十四节看到后面十八节，你就会看到说，他提到两个人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后如果你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往前翻一下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呢，你会发现他谈类似的事情。他说第六章第五节说，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又说，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那这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同在。在这里呢，这里讲到不要被为一些无意的语言争辩，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但是呢这个争辩呢，你若从整个上下文看呢，那是指说有人把整个信仰带离开的真理，偏离了，而且渐渐的走向灭亡的道路。我在想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的周刊也有报告我们最近在前上个礼拜吧美国中西部龙卷风很厉害，那有一篇文章就谈到我们通常人怎么处理龙卷风的哈。在往下谈之前呢，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中间远远的看过龙卷风，或者离龙卷风离你很近的，有这个经历的可不可以请举手？因为我们都不在中西部哦。有没有人不在美国，在中国吗？好，这个龙卷风很有意思哈。好，那这就请老李回答一下哈。龙卷风来之前你有什么观察？你知道他要来吗？不知道。天阴了。然后呢？所以突然就来了哈。对不起，我们放一下下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更像打雷哦，还加上一个龙卷风，云柱火柱。所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好，在美国呢，大概两三年前在阿拉巴马呢有一个龙卷风卷走了200多个人。那后来他们在提说为什么这一次怎么也比较严重，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它是靠近了整个城区了哈。那其实美国在那一次的龙卷风前几天就跟他讲说有龙卷风要来。刚刚老李讲说，因为你不知道龙卷风会来嘛， 所以你根本来不及嘛。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有些龙卷风，有些预告还讲得蛮准确的，所以已经讲了。另外一个最大危险是，你知道他要来，但是你不相信他会来到你身边。所以啊、这个他就讲，就有一篇文章在讲说，大概是啊、应该是三年前吧，三年前那个龙卷风在阿拉巴马。他说，第一个龙卷风呢有两个最主要问题，一个就是老李讲的，你听不见，你也看不见；第二个呢，比第一个更严重，就是你知道他要来，但是你不相信，也不愿意听。那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第一个，为什么你听不见看不见呢？在现代的科技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在路上看塔台，塔台有那种很高的塔台，还有那个放在那个屋顶上一根一根小小的，就是手机那个塔台。龙卷风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些塔台都打烂掉了，那代表什么意思？可能代表这个整个通讯系统你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听不见，所以这是一个危险。但是比这个更危险的是，你明明知道他已经要来了，但是你就是不相信他会来到你身边啊。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好，那他们就发现呢，有很多人知道说，诶，这龙卷风已经往这边来了，也远远的看到了，但是呢他不采取任何措施躲避下来啊。就有一个人呢，他就强硬到一个地步，他也没去躲，最后他躲哪里呢？躲澡缸，就赶快靠澡缸砰跳下去，那真的躲过一劫。然后有一个家庭呢，这个龙卷风他们也不大相信，一直到突然发现，哎呀，有那个破碎片扫进来的时候，赶快把门一挡，然后整个家庭差一点就来不及进到那个地下室去，因为你只要不进到地下室呢，你就都被吹走了。然后这个作者讲的更离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龙卷风来的时候，你躲到柜子里面有什么用？他可能的柜子咵就把你卷走了，卷上天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命就没了。这个作者呢，竟然没有选择躲到地下室去，躲到那个橱柜里面去，那真的感谢主，因为龙卷风拐了一个道，所以他就活着可以写出这篇文章出来。最后呢，他就讲说，我们在人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龙卷风，但是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看不见，更严重的是，我听到人家这样讲的，但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我们刚刚在讲到保罗说你要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论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讲说，有一些人用一些看起来很像基督教的东西，但是却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把它打碎掉。在这个书信里面，他就讲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中一个可能解释就是说，他觉得不用等耶稣再来，你信了主呢，你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了。那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呢，其实已经慢慢出现在我们周间的社区里面，在附近的整个美国社区里面。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已经是完全了，已经是称义了，甚至我们不需要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正在进入一个生命的龙卷风里面。所以当一个标准被修改的时候，其实那个合一的可能性是更不可能，而且合一的标准呢，其实是脱离了真实的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拦阻虚谎，其实另外他讲一个说法，就是要逃避这些虚谎。在逃避虚谎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的是这个合一的标准被修改了。第二个呢， 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有人，就保罗讲说，有人会把合一的标准修改了，就是把这个信仰的基础修改了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说：“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时候这样讲：“他是自大自高，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语，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疑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利。”一个人的生命远离了那个真理的标准的时候呢，他其实他的生命呢就整个开始败坏下来，而这整个败坏的根源呢是自高跟自大。通常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碰到最大的困难呢，通常还不是直接很明显切进来的异端，通常在美国教会里面碰到最大困难是，我坚持我讲的这个是对的，你们都是错，你们都要来听我的。这是一种看起来是极端，是比较轻度的极端，但是呢通常造成一个极度的不合一。当一个教会不能合一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就停止成长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一区的教会呢是有的确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教会并不是这个区里面这个历史最久的教会，但是呢当一个教会他倚老卖老，然后他自己骄傲起来，然后教会的领袖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结果就突然发现呢整个教会呢有好几个领袖，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合一的领袖。通常长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整个合一的肢体呢就开始往下掉。所以呢保罗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这样讲：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这等人必更进到不敬虔的地步。然后第十七节他讲得更严重，他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跟非利图，他们偏离了真道。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甚至讲到说，有人就变成拿敬虔来发财，陷在迷惑，陷在网罗，有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之中。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无形中有很多心里的极端异端呢，在心里面开始像毒疮一样，开始从我们内心开始腐化，然后慢慢的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今天冯牧师不在这边哈，我在这边十二年呢，我记得最深印象冯牧师讲的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冯牧师在讲台上讲一句话：你们要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他晚节要保。我们就要想说，冯牧师啊，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晚节不保的哈？但是任何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哈，其实年纪越大之后，甚至包括退休之后，能够警醒在神面前说：主啊，弟兄姐妹啊，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晚节不要不保。因为当一个人神的仆人，他年纪越来越大，资历越来越大的时候，最大的危险跟前面提摩太前书所讲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什么时候听不下别人的话，骄大自大起来，自高自傲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可能把自己把别人都带到错误的方向去。从保罗这个远离虚谎的这个整个劝勉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自己教会的状况。我们刚讲到三层的合一：教义的合一、关系的合一跟理念的合一。我们目前国语堂的状况是在哪一个状况？我们整个教会的状况是在哪一个状况？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来预备迎接各式各样的属灵风暴呢？ 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你会产生一些悲观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合一的心哦，不是从我们里面的意志力出来的，合一的心是从神的主权出来的。在过去的现在是五月初，上个月初我们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使者大会我碰见了一些同工，我稍微隐约提到一下，使者大会大概是2000人北美教会的那个大家一起在宣教事情上有份的一个大会。但就在上个月呢就在香港有一个聚会叫恩典城市，大约有1500个中国的城市教会的领袖聚集在香港。然后从最近的他们的采访里面看到一件事情，而这样的一个聚集呢，其实只是花了2年的时间而已。整个中国教会的成长呢我们在4个月以前我们稍微提到，整个中国教会成长呢，其实现在刚刚开始，现在不是到了顶峰，而是刚刚起点而已。你会看见神所做的事情呢，实在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我们看见北美的一些牧者，特别是美国的教会，他们恩典城市呢鼓励美国教会，特别是白人教会。原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白人教会呢大概有90%到80%呢，他们忽略掉整个美国从城市到乡村全部大量的在改变，就是白人再不是为大多数的一个主体。在美国，特别是我们像我们波士顿这样的城市我在20年前的时候，波士顿的San Jose呢，白人已经从50%整个降下来，整个加州变成非常多多元种族。当我12年前回到波士顿的时候呢，我发现神在波士顿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恩典城市就劝这所有的白人教会说，其实不止白人教会，是所有的教会，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状况，是我们叫全球性的，然后又是本地性的一个宣教使命，英文叫 Global Local Mission。 你无论在美国的哪一个城市，你所面对的门打开，除了我们中国人之外，什么样种族的人都有。所以他就联合了北美的教会，要来整合跟中国教会齐步的发展。当北美教会参与中国教会的成长，甚至有一天，就是我们4个月前讲的，北美的这些教会1500个都是教会领袖，他们真的也祷告，有一天他们可能到北美来执堂。弟兄姐妹，这些合一的现象都是我们以前看不到的。很明显的，神在做一个合一的工作，是我们以前所没经历的，而我们音乐会所经历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真的怎么进入一个更真实的合一呢？保罗讲说，我们要忠于真理。十五节的特别在讲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从十五节的最后一段来讲，保罗说那个标准是什么？合一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按正义分解真道。这个按正义分解之道呢，我们中间如果有建筑的土木的哈，它意思就是不管我的目的地中间有多困难，我要修一条直路直达到目的，修直道路，那个叫按正义分解真道。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圣经熟的人，你其实会想到一个圣经的重要的先知，就施洗约翰，在以赛亚书就宣告这样的话，他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必成为平原。然后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这个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神透过先知跟这个预告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然后他讲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上。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保罗讲说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要用神所原来讲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你再配合上刚刚施洗约翰所讲的，就像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赌场要开了哈，虽然我们赌场吵了好多年，这附近赌场一直没有开，我们一直我想感谢神哈，这个赌场越晚开越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最近的一个数据，全美国的赌场在20年前，全美国只有8个州有赌场，现在是39个州。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增多州少，赌场开的越多呢，那个收入越少，感谢主。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赌场一开进我们的社区呢，第一个最严重遭殃的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爱赌，赌到一个地步，倾家荡产，都快要离婚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能够把一个整个人投在这个赌博的这个心力里面，然后把它拉上来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经文，那是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的生命，照亮坐在死因黑谷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姐妹，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保罗所讲的这个经文，你就知道是何等的困难。我们都不是一个义人，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走到完全的义，我们的思路被很多罪所污染。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我们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自己的梦想，甚至自己的个性跟生命的体质呢，来解释圣经。我们很少能够用从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清楚地讲述他原来所要说的话。我们虽然在碰到这些困难，但是呢，当我们每一次，不管你，我们在想说，哎，这个你苏传道，你刚刚讲的苏牧师，你刚刚讲的问题呢，应该是你传道人的问题，错了。按正义分解圣经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旁边一个慕道随便问你一下什么是三位一体，哇，你很难解释啊。你用什么方式解释？解释到一个程度，让神的光光照他，然后把他拉起来，这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呢，其实不仅是我相信你做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光景。你每一次有机会要分享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求神先怜悯我们，先将福音传给我们自己，我才有办法让神的话正正确确的讲出来。因为能够把神的话正正确确的讲出来，实在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神迹奇事，不需要病得医治，这些都还是另外的范围。你能够把神的话很准确的讲清楚，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这讲到合一的标准，需要准确的按着神的话。第二个，我们来看生命，就在15节里面，保罗讲到说要对着他讲到说要蒙主喜悦，协力在主面前蒙主喜悦。而这个字的更深的一个意思是，他是讲说对得起主，经得起考验。然后19节他讲说，神的根基立定了，神知道谁是他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在教会久了之后呢，我们会变成，你一定听过了，我们叫听到经。然后呢，听到经听久了之后呢，说穿了应该变成讲道经。 然后最好的是呢，从听道经变成讲道经，最后呢变成行道经。但是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同一个困难，不要说你们这个听道经呢，最严重的犯的最严重的毛病应该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听道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讲员哦，他讲一句话之后呢，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然后后面呢我大概都不想听。但是呢有弟兄姐妹这样分享，即使我们已经预测了而且猜到了他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呢，但是那个道没有穿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经历的话呢，我们即使再怎么会听到呢，其实是不会听到，我们变成没有办法行出那个道来。所以当我们进入听道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个状况，变成自以为意的一个状况啊！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就先不是在讲大家，我发现我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不管在听到讲到行道的时候呢，神都是用火一样的考验在考验我们。我们需要先，当我们在经历这些神的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求神来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领受神的道。因为没有主的教导，我们怎么可能去教别人怎么去行道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所以呢，每一次当人家问你福音的时候呢，你需要让福音在你的心中先把你考验了、烧烤了、烘干了，然后让自以为意变成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主的道还有深入人心的一个震撼力。当你经历这样的生命之后呢，对整个肢体的合一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刚刚十九节讲说，神的根基立住了，主知道谁是他的人。这个神的根基立住呢，你就可能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讲到这个问题。而这一段的经文呢，你仔细再去想，就几乎是我们华人布道会这50年来成长的过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讲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立根基，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上面建造。但是讲到一个重点，时候到了，神要用火考验每一个人的工程，有的人存得住则赏赐，有的人烧毁了就像烧干的火柴一样。我们教会在两个特别是这个两个主任牧师的这个领导之下，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惊讶的我在来到这个教会之前，这个教会已经是我在北美信主之后的第八个教会。我们特别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教会的一个状况。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呢，我第一个惊讶的就是我们执事会跟长执会那个合一的深度。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冯牧师呢用主耶稣基督在上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根基。然后呢接着冯牧师退休之后呢，牧师长老学习怎么在上面建造。所以当我们去布道会跟众教会一起在合一的服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同的教会呢很深的感受到神这50年来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合一的工作。然后他可以很深的感受到我们在教义上在团队上很自然的合一在一起。然后不仅如此呢他更深的感受到说，在合作的时候，他说明明事情都是你们做的，为什么你们好像要把功劳归在我们这个小教会身上。 我跟他讲说，我跟旁边教会讲说，我们都是小教会，我们虽然我们教会整个人数加起来很多，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小教会。我们重点呢，你是教会的肢体，我也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没有大小之分。我倒是情愿看到你被鼓励，你被造就，你跟我们一起成长，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突破。所以我想我们整个教会呢，在结构上，在教义上是蛮合一的，但是呢，我们也继续祷告，我们在关系上，在理念上呢，要有更深的合一。当我们教会自己突破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整个波士顿区的所有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再过来中华医养院，现在已经买下来了，我就跟众教会讲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我相信不是我们一个教会在用，特别我们教会这种国度的心胸很强，我们希望你们一起来跟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用这么大的一块场地。我也跟他简单的提一下，我们旁边的教会啊，我们现在正式公布，就是旁边那个三一堂已经开始在卖了。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要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特别音乐会布道办完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一个很深的事情，就是说再过来布道会可能不能放在 Newton 了，因为基督徒来这么多，布道友还没有带那么多来， Newton 已经塞爆了。那我们就在祷告说，主啊，你是不是真的要把那一千人的教堂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不重点不是在谈我们的教会应该多大多小，这个不是真的重点，真的重点是神在这个整个波士顿地区他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不要来跟随他。但是这些结构上的合一只是第一层而已，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更深的看见我们自己需要有很多更新，很多的突破。然后我们也为众教会祷告，他们看着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更新，一起突破。最后我们大概昨天晚上的灵修很有意思，我看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以西结书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整个背景就是教会很不合一的，教会很多很多问题的，以色列百姓是非常悖逆的，然后呢就被神就击碎了，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但是神讲了一个应许，就是说有一天呢，我要把你全部招回来。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八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叫新的灵，新鲜的灵放在他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守我的典章，他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的神。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正在末世里面，特别从今年你可能感受得出来，去年其实过去十年都可能看到这个步骤，就是天灾人难越来越多，异端也越来越多，但是你更要看见的是神做合一的工作也慢慢的像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远远看见云，一片云彩，然后云彩后来到了之后就捧然大雨倾倒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整个波士顿 town 正在开始经历那第一滴的小水滴，整个中国大陆现在不是小水滴，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汇流成一股洪，一个很大的，我们不应该叫洪流，洪流都是讲坏的哈，开始汇聚成一股很大的暖流。城市教会今天在中国教会开始整个酥软整个中国的人心，神在末世的时候真的要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而这个奇妙事情是我们需要从共同一起来配合的。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你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俯伏跪拜归向你。 主啊，我们看见你合一的雨点的时候，我们就尝到合一的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求主从我们内心与你合一来更新，与家庭，在家庭里面学习怎么突破合一，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突破合一，跟众教会怎么突破合一，好预备新天新地万有的合一。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圣名求，阿们。